是一开始的经文哈，
所以请我们一起来读。如果你有你自己的圣经，请你打开，因为我待会要看很多以赛亚的经文。请我们先来读这一节，来一起来，请。仆人，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知道这一位受苦的仆人来到世上，人们才从那种受苦、那种瑕疵、那种病痛、那种无可救药的情况里面，看见那一点点的光。我们感恩，因为这样的信息带给许多人在生命里头有非常大的转变。同样的，今天我也祈求上帝的恩典，神的话语的高某能够临到这里，让我们所有今天一起读到这些话语的人，我们的心被打开，我们的灵被打开，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主的话语，我们得到自由。圣灵也在这里做全备的工作，谢谢你，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若说要找一段圣经可以影响人的一生，我最喜欢这一段。那我这一段呢，圣经很长，所以我要慢慢的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下来。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受苦的仆人，总共有四段圣经。第一段在42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一段我要请姐妹来读。刚刚读过一节，以赛亚书的42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请姐妹来读。如果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看到圣经的，请你现在姐妹们请你们大声的来宣读这四节圣经，来请。好，弟兄请翻到49章第一节到第六节。49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是受苦仆人第二首诗歌其中的几节圣经。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大声的来读好吗？请。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显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的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耶和华从我出自就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正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好，我们再一起来读50章，请往后50章。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九节，50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好，找到之后一起来，请。主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 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的，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的罪呢？他们就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手咬。好，再往后52章。52章，请大家一起来读13节，读到15节。52章的第三节开始，请13节，请。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孤高。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啊，你看着53章，我把53章读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第8节，我们一起来，请。因受欺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伤，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好，停在这里。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11节、12节，一起来。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唐胜的均分如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致已死，他也被累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好，谢谢大家。当你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以赛亚写到这一段的时候，前面1到39章讲到列国的审判，40章一翻转，就是上个礼拜我提的，从这刚刚所读的这4段经文，这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仆人之歌，受苦的仆人他的预言。你刚刚这样读下来，你会有一些的感受。人的生命常常会起起落落，你有高山有低谷。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其实你我的生命都一样，我们都在整个的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好一点在山上啊，有时候真的会荡到很低。你大概不会想到我有 温哥华有一个非常美丽的 QE Park， 我的女儿高中就在那个 Park 的旁边，我家离那里大概要半个小时。那我常常有的时候因为教会也就在那个 Park 旁边，那时候我们租了教会，我在那里足足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因为接送女儿要上那个学校，我曾经有三个月，我只要一经过那个公园，我一停在那个公园，我就一直哭，哭到不停。我这样足足哭了三个月。那个时候不是我弟弟重病都没有，跟这个都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这样哭，一直哭，一直哭，我都自己都没办法停下来。可是时间就这样过了。如果从外面判断，大概这个牧师得忧郁症，那可能如果去看医生的话，大概要可能要。可是上帝也在那个时候同时给我，当我到那个公园的时候，我就神就让我再看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已经看了好多次，然后我就在想，我也想不明白，那么美丽的公园 QE Park。伊丽莎白公园，如果你到温哥华一听就知道，不用钱的直接可以进去。那公园非常的美丽，虽然没有 Butcher Garden 那么大那么那个，可是它是一个非常典型，游览车一定会绕到那里。哎，那么美丽的地方，我竟然在那里掉眼泪，而且一哭就哭了三个多月，直到有一天我读圣经，就是这段圣经，眼泪停了。然后我才发现，我突然才有一个知觉，哦，原来上帝也透过这一段让我体会到，其实很多人都在哭啊。我用这样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我想你理解，我从来没有这么将近六年多来七年，我没有准备橄榄油，我今天准备了橄榄油，这是从以色列带回来的。我跟弟兄姐妹一起，我们在这一个大家庭里面，这个大家庭里面有许多人在受苦，有很多人在烦恼，半夜你睡不着觉，你被惊吓。我没有办法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讲这四段，如果要讲这四段，我要拼用十篇的讲到。我今天只讲其中的一节圣经，但是前后四节，就是压伤的芦苇它不什么不折断，僵残的灯猴它不，我就重点在这里。这么伟大的圣经摆在这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看我们生命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当然都喜欢，哎呀，日子都每一天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唱歌都是这么一样快乐啊。每一次当我们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啊，真的都很好。玉华这一趟他礼拜一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回台湾去看他的母亲，因为妈妈最近身体也不太好，从奥兰多飞旧金山。他到旧金山的时候，旁边他竟然出现一个北卡台福教会的主席的太太姐妹。我们在他们家住了大概，上一次跟杨牧师去，我们两个家在他们家住了大概三四天。他跟我一华跟我讲说，我从来没有跟他讲话讲这么久，即便在他们家住了那么久，我们十三个小时一直从上飞机谈到什么下飞机。他说我要跟你讲一个见证，你还记得那个 Ben 就是他们的主席王崇斌，他非常孝顺的孩子。他说啊，那个他的太太叫 Mary， 他每一次呢过年过节呢 Ben 再忙哦，工作放着一定飞回台湾去看他爸爸妈妈。这样子在美国有几年他就没有间断，现在已经最少超过20年25年没有间断过。他的父母亲还能够动的时候，他把他带到北卡来为他的父母亲准备一个花园，其实是种菜的，像类似像黄长老当然他就让他们两个忙得不得了。可是到后来他们两个年纪大了就把他送回去，这么爱父母亲，这么样的把他真的是照顾得好好。可是在他的心中里面都有一个过不，他说主啊，有一件事情我没做啊，爸爸信耶稣了。哎呀， Mary 是要回去赶他公公的葬礼，他跟玉华讲了这个事， 他说从兵哦，这一辈子没有这么高兴过。你知道他爸爸死了前几天，陈宪平牧师带着他的另外一对年轻的传道人就到他爸爸医院去看他，然后带他做节制祷告。那样一个祷告竟然我们的弟兄等二十几年，有的时候我们都不要放弃。后来我在想说，陈宪平牧师跟北卡有什么关系？哦，原来他退休的时候有半年在北卡。每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我们也常常希望我们的家人，这个礼拜有机会到阿青家，哎，阿青在哈。礼拜我去，因为上一回他父亲生病的时候，同工就很紧张，就说牧师你要看看是不是应该去医院帮他受洗哈。事实我也有这种直觉哈。礼拜二到了他家，哎，这个阿青也是很有那个，他就把另外一个曾经来过，那因为经常中国台美国这样跑，所以都很难能够来聚会。自己呢，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这一段时间其实我身上那个癌细胞都在啊，所以就他说即便这样子，可是生命当中就觉得有一位上帝很帮助他。那我记得他来有一次，我说教会有一些圣经，他就拿了那本圣经，他说我一直不断在读圣经。那我其实我这一趟我是希望说在受洗之前能够先跟他们谈谈，结果我发现我本来是只有阿青的父母亲，现在又多了一个，他马上要回中国，他说牧师我下一趟来的时候我可以不可以在这里受洗。有的时候我提到这里好像啊，这个临终已经没有几天，或者啊，或者是已经病危什么，我们都觉得好像啊，就是可是其实有的时候是一个机会，有的时候是一个机会。当你放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到这段圣经曾经在马太福音用过，耶稣他赶鬼，然后一个被鬼附又聋又瞎的人医好他了以后，这段圣经有再次这提出来，就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什么他不缺灭。其实这里头有一个很深的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以赛亚读到写到这里的时候，那个被掳的巴比伦那些以色列人，还有我们当中很多的移民来到这里都是你情愿的，对不对？还是被勉强带来的。我们来到这里要么读书嘛，昨天去参加黄国义牧师的主任牧师就职礼拜，我昨天还在亚特兰大，我底下一看，哇，真的好多还是我认识的几个牧师，都我以前三十几年前在台湾就认识的，还有一个是我们华神的院长叫黄子佳牧师，他也在场，我们的黄院长现在在他们的北堂牧会。啊，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些思想，很多人来到美国，你真的感谢主啦，读书不管你来这里读，然后要么工作来的，当然还有一些少部分，可是被掳是愿意还是不愿意的？国家灭亡，哎，国家灭亡了，没有国家，哎，就这样被拖过去了。以赛亚在这里为什么要特别把那个耶和华仆人的身份这么样的特别突出的拿出来？这样一个背景也让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说，在众人很没有指望的时候，我们都带着美国梦。那天看川普一直讲我们要成为伟大的美国， OK。 其实你越读圣经你会发现，你就上帝是要我们做仆人的，你越读你就越发现真正的伟大是他里面的生命可以成为感染的生命，真正的伟大是当人家在那里在那里高举的时候，他却在那里付出。所以当我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这段圣经真的很重要。看到这个，看啊，我的仆人，我手扶持手拣选，心里手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一节圣经可以把我刚刚所读的那四段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浓缩。我的仆人可以讲以色列，我的仆人可以讲到新约里面当然预言的弥赛亚，也可以讲到先知以赛亚自己的一个讲法。那 其实更重要是看啊，我的仆人，他背后有一个含义，就是从这个仆人的身上只有一个人能，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无人扶持。他用的不是只是一天扶一下了，而是每天的扶啊。有没有人陪在你旁边是天天给你得安慰的？需要的家庭真的很多，受苦的人真的很多，可是我们的神却可以不管有人没人他都在。这样的福拣选，有的时候讲不是我们够资格，而是上帝的旨意。其实昨天我在亚特兰大，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站在那么大教会的讲台了。那么教会大概可以坐500到600人，总共4排。这个教会你们如果还记得的话，2010年李少昌老师曾经来，他刚刚离开不久，到台福去教书。那一次来，他来到我们当中，因为刚好神学组织他来这里开会圣道来。那时候我就问他说，你们教会现在过去带的教会有多少？他说那时候华语大概700多，英文大概200多，加起来大概1000，每小孩加起来大概1000多。你知道今天剩几个人吗？我昨天去，他们的牧师告诉我，华语300多，英文牧师最近又走，100出头。也就是说，短短的几年，6年，从1000人的教会剩下不到500人的教会，可能多一点。这不是我自己在面，这是他们的牧师直接告诉我的。教会是会衰微的，人也是会衰微的。可是这一位受苦的仆人，我们常常这样讲，有的时候上帝拣选一个人，那个黄牧师就跟我讲，我100个不愿意接这个位置。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小教会换差，然后越换越大，然后做一个大教会的主任牧师，应该什么都很多牧师的梦嘛。他说我100个不愿意，那师母跟我讲，我就叫他不要接。我们好不容易退休来这里啊，真的100个不愿意。可是你知道神怎么感动他？2个女儿在那里，2个女婿，5个孙子，哇，这个教会还真赚呢，请了一个牧师，来了10个人，孩子也都在那里服侍。当然我想我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不是那么有资格，而都是神的旨意。可是一旦神拣选，黄牧师说真的，我想都不愿意去想的。他一去的时候参加他们教会的诗班，也没人知道他那个。可是慢慢的，同一个时间，中文的牧师离开了，英文的牧师离开了，儿童的牧师离开了，教会没有牧师。这么大的一个教会，3个牧师同时离开。这个时候主感动他了，所以他说连我自己我都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他答应他的妈妈每一年要回台湾看他几次，固定的，每一次都长，都固定的。他说我退休就是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照上面有老下面还有小，他的二女儿又有一个孩子有一点点问题是抢救回来的，所以现在还摊在那里的孩子。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想，哎呀，轰平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那这不都是神仆人家，应该一切都很顺利，没有那么顺利。这位受苦的仆人，可是他越做的时候，心里熟悉了，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什么？外邦。当然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想到这一位仆人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经文用的是神所拣选、神所同在的、神所扶持的、神所喜悦的。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在想到说，所有上帝的儿女，上帝都负我们的责任。我为什么说当我真的在一个很大的低潮的时候，我在读这些经文一出现的时候，真的生命里面就再一次的被激动到了。 你仔细看我们的主，他这一生当中，他不张扬，他也不作声，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没有声音，也不开口。但是他整个生命里头做了一个非常重要，是让我们有机会因着他的义，我们成为义，而因着他自己的拯救救赎，让我们的整个被替换过来，上帝把我们整个代赎过来了。所以你思想到这里的时候，他任人家打胡子，任人家拔，由人家怎么侮辱，怎么吐，哎，神都够了。所以你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要这样读经文？我真的希望你把这几段经文能够把它背下来，要么就遇到你生命里头软弱的时候，经常读它，一定会有一节圣经感动你，一定有一段神的话会感动你。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有神的灵同在，与神有美好的关系，真的在那里看得到那位神是活着的上帝。所以当你读他的话的时候，那个话都能够出来，那个话都成为亮光，然后成为你马上及时的帮助。不但如此，而当你被神的灵所整个掌管的时候，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不再一样。神的呼召及拣选，当上帝这样的呼召以赛亚，以赛亚七要在他的生命里头把这一段经文能够描述的很清楚。这一位受苦的仆人，他承担了我们的一切，他也真的强大到我们所有的软弱给他，他一下子都可以把你整个接手。而他真正伟大的地方，我们最近好都是在用伟大，并不是他有多少的那些外面看得见的产业，他什么都没有，他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他真正伟大的时候，是到了他最需要的时候，将命就倾倒了。这是这一位受苦的仆人。所以当你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你可以读到第二节到第四节，虽然取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里头有七个不，不要喧哗，不要张扬，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不折断，不吹灭，不灰心，然后不什么丧胆，总共有七个不。黑暗绝对不能让黑暗离开，只有光能够让黑暗离开。我们有的时候在那个步步步的时候，我们真的出不来，我们不喧哗越来越吵闹，我们不张扬可是越来越大声，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生命里头我们没有办法，可是我们很感谢神，也因为是这样子，这位受苦的仆人，我们来读，再来读一下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好吗？请。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直到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爱一个人，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就希望人家按赞点力超过上亿啊，或者一首歌或者什么，我们都很希望啊，很多人就马上上来看到那个视频，然后很出名的。可是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到底是很强势的去传扬，还是那个柔和谦卑的那位仆人来到人世间，用他的生命去做感染？主是这样子，主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生命里头，其实讲到那个有病有难处太多了。我才在他们，我没有住在黄牧师的家，因为他说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招待你，因为我现在要住我女儿的地下室。 我们只有一个房间，所以他们教会就把我安排到旅馆去住旅馆。那其实打个招呼，大概底下很多都还 不少是认识的熟朋友，住一个晚上应该没困难。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结果华牧师说，我昨天晚上半夜两点半，有一医院打来，有一个人病危了。第二天我跟他一起吃饭，人家已经打电话来说，华牧师，请你帮我们爸爸主持安息礼拜。哎，我才第一天到，哎，他都还没有就职，哎，工作已经什么，已经开始了。都还没有就职哦，就职是什么？隔天呢，我才到哎。你可以想见哈，他都自己想想说，哇，我这一下子，我现在那个哈，怎么样在往后的那个？你知道，如果一个教会100人、200人、300人，或者以300人，大概一年分上几庆，简单算了，大概最少30个。他的师母就算给我听。当然他不是那么会算的人， 我提的这一些就是说，太多有病，太多有难处的，那些都在你的旁边，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每天都有，而且随时都会出现的。有可能你今天跟他谈完他走了，不灰心不丧胆，哪会，一定都灰心。有的时候甚至到一个我就完全放弃了，可是上帝要把我们拉起来，神要把我们拉起来。上帝让我们有的时候丧胆，有时候灰心，是让我们从那里头学功课，然后去体系那些丧胆灰心的人。当然经文里头也有，我们从神那里得安慰，我们就可以安慰那些跟我们一样的人。伟大真的不是在你的外在有多少可以看得见的，伟大是真的一个人当他被神感动以后，对神的一个委身。所以我们讲委身不讲伟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流浪异乡的人。当然你已经有美国公民，可能在这里你会常住 I am American， 可是流浪异乡你也可能流尽了许多的眼泪。上帝让每一个家庭经历都不一样，没有人可以算准你的家下一刻会变成什么样子，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下一刻会变成什么样子，没有一个人有把握。可是主是怎么讲？因我的鞭伤你们可以得什么？医治。因我受的刑罚你们可以得平安。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属天的生命，我们不用那么硬着把它倒出来，一定要坚持，一定是那么样。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很肤浅的迷失说，哎呀，牧师啊，像你们这些比较属灵的人应该不会忧郁吧。你们知道吗？我所认识的台北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基督教医院，他们有一层楼，整层楼全部是牧师师母住的，而且是重度忧郁症的，我一点都没有夸张。我们都以为，哎呀，在教会服侍那么好，或者是曾经也在教会做过长老的，或者是这么，我不是说我们当中呢，好像这些人就是很属灵，然后都在云端，现在很喜欢用云端、我们都觉得我们的生命大概都很好，一切都 OK。 其实我要讲的都是迷失，不是我们会不会得忧郁症，而是当我们遇到这些病痛的时候，上帝给你用什么的能力从里头出来。神透过他的肢体，透过他的话语，透过弟兄姐妹的祷告，让你我从里面真的走出来，那个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是没有困难，而是让我们在困难的当中里面，主让我们找到困难，能够解决困难的答案。上帝让我们受伤，是让我们蒙神的呼召去 帮助那些曾经跟我们一起受伤的人。所以如果从这里头我们要思想主把我们拉回来，真的不要迷失。我很多人跟我讲啊，基督徒结婚以后都不会离婚，你们知道前美国的统计，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离婚的比例几乎相同，这是有数据的，不是我随便说说的。我们都以为你是基督徒，我们都以为，但是我要说，上帝的儿女，当我们很认真的去做那个誓言的时候，第六节里面有一个中保，那个就是约。当你那么认真的去那种跟神有那个 covenant 的，跟人有那个 covenant 有那个真的那个约的时候，你跟神的生命足以用那个来守住你的约，这是上帝给基督徒能够守住的那一份，而不是说我成为基督徒了，我大概都不会发生这个，那叫迷失。台语有一句话，地甲乌噜噜拢是中了甲牧师，听过没有？我把它翻成普通话，地狱非常的黑，那里有很多牧师跟长老，就是地甲乌噜噜拢是中了甲啥牧师，听起来好像开玩笑的话。可是我要换一个角度来讲，不要把自己觉得有那个位置、有那个职分、有那个地位就是属灵。跟我一样做传道人呢，真的有很多是有很多黑暗面。我们也不是一定要把那个光明、那个都一起的，可是那个黑暗面不是让我们让魔鬼一直控告我们，那个黑暗面是让上帝有机会用宝血遮盖，一直从那里头出来。那个才是上帝的儿女，神给我们的那一份。当然我这样一提啊，那牧师，那我们还要信什么？不要做礼拜就走了、啊、回过头来受苦的仆人，我这样把他拉回来。每一次上帝的儿女临在你我的身上，生命里头没有一件是突然的。有一个长老，他的太太得很高很重度的忧郁症，后来我遇到他们的牧师，那个牧师就跟我讲到说，我们那个长老啊，原来哦，那个哦非常气盛的人，就是心高气傲、趾高气扬的人，但对、哦、我不是这样要这样听，可是自从服侍他的太太以后，怎么突然变得好温柔了，他讲话也没有像以前哦这么很高的待遇，很什么哦那种气盛的感觉，突然温柔下来。当然我不是，对不起啦，我们当长老，我没有特别要讲啊、哦，好、哦，我不是特别要把这，你请你不要，不要什么，那个叫什么？对，好，谢谢，我就是要那个字。有的时候啊，这个就能落掉了。我们以为。我们以为像那牧师就祷告都没不住祷告，家里应该很好，生下来的孙子应该什么，每一个人都什么健健康康的，哪最知道他说那一次要不是他女婿抢救，女婿还跟鱼有关，要不是他女婿抢救的话，可能那天晚上就什么，他就整个就马上死掉，那个小孩。我这次去没有看到，我在地下室，我没有上楼去看、哦、啊，那个孩子那就是黄牧师的孙子。我们以为这么敬虔这么爱主几代都那个，然后服侍主那，我们都以为要按理来讲是这样。可是我要跟弟兄姐妹讲，当我看到他女儿，当我看到他的他那黄师母他们在服侍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都把这个孩子当作上帝给这个家的天使，那种宝贝，哎呀，我真的觉得上帝，你到底要让我们看到什么？神的儿女不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唉声叹气、怨言一堆、苦读一堆，神的儿女刚好相反，回过头来去找找主在整个过程当中的那个恩典的痕迹。受伤的人，上帝要带领我们去思考这些事情。 公元165年，罗马帝国那时候强大的不得了，后来天花瘟疫死掉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9年以后最严厉的时候，每天2000个人过世，一共死了500万人，这是当时候历史记载。瘟疫实在太可怕，可怕到一个地步啊！真的，那个都我们不是只有我们那个 SARS 戴口罩或者离开眼离啊，那个这样而已，不是只有这样而已。结果，在那个其中，他说有一群不一样的人，叫做耶稣的跟随者，他们竟然都冒死，然后去照顾那些得天花得瘟疫的人。他说，就在那样一个最需要的时候，就有那些人出来了。人家是离得远远的，他不是，他就去就近他们，然后去服侍他们。有一群人没连名字都没有，叫做耶稣的跟随者。这些人不就是这么2000多年来一直在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上一直不断在做那件工作的人吗？不就是你跟我吗？第三世纪亚历山大的时候也是瘟疫一样的，而在那里又看到许多人又染上了疾病，可是在那里呢又看到有一群人又出来，在那体系死亡边缘受很严重伤害的人，带给他们安慰，然后去建立他们，就把他们一个一个扶起来。红十字会，今天我们在看红十字的时候，1863年瑞士的第一个基督徒成立的红十字会，当时候一个打仗受伤的士兵标志上有一个耶稣的十字架，他们第一个照顾的是一个麻风病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些，还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甚至有人都很上帝所恩待的人。美国有一个很有名做监狱福音的，这个人大概就知道，他名字叫 Chuck Carlson。他因为水门案件就被关了7个月，可是因为他就是被关监狱的那一段时间，上帝呼召他就出来。现在全美国的跟在监狱里面跟这些穷患传福音有关的，跟这个人有很大的关系，叫 Chuck Carlson。台湾也一样，那个黄明正就是从美国这里，那个总干事就从美国这里受训完了之后被差派回台湾。在监狱里面，因为这个人当水门案件进去的时候，神却在那个他最黑暗的时候再把他叫出来，然后成为上帝可以用的神的仆人。一样的，我想我在这里跟弟兄你们一起思考，每个人生命过程当中真的都有那段很软弱的日子，黑暗不能赶走黑暗，只有光才能够赶走黑暗。你要成为外邦人的光也没有那么简单，因为那个光常常都是被隐藏被盖住的被遮盖的。但是那一位爱我们的上帝，就是我们所提的这个受苦仆人预言他要降生的这位主，早就已经降生了。有人这样讲，没有试炼过的人没有资格去安慰断肠人，没有寂寞过的人不会知道什么叫做孤单，没有失败过的人也不能了解什么叫做软弱，没有生病过的人你当然不晓得什么叫做疾病，没有被批评过的人你不会理解什么叫做论断的杀伤力，没有流泪过的人你怎么去安慰那些伤心的人，没有寒微过的人你怎么会去同情那些卑微的人呢，没有那种被弃绝过的人不够资格坐上蒙悦纳的那个位置，没有拜在神手里的人也不能成为合用的器皿，没有十字架你就看不到荣耀的冠冕。正是这一段受苦的仆人让我们看到的，只有从神而来的爱能够胜过仇恨。为什么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那个生命到后来不张口 不张扬不开口，那不是只是沉默，而是在那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生命从那里面所散发出来的。那个钉痕的手可以抚摸所有的伤口，而那留下来的宝血可以让我们所有生命里头的那些伤痕全部被抚平了，而让恩典成为每个人创伤的出口。当我们思想到这里， 后面当然写到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前面是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上面才有外邦人的光。使用他的仆人，上帝会加能力。有的时候是神的作为，我们觉得主啊，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去担待那样的一个不可能？不可能。可是主就是让他不可能的成为能，因为主的力量进到你里面了。上帝的公义在他的仆人身上完全的彰显。那个公义公理不是只是表达生命里头那个很洁净的分别为圣，他更把那个能力、智慧跟爱表达出来。神自己就是那个公义，没有不真的是让我们可以体会得到。而且当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按着神的应许，所有生命当中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圣徒都在经历同样的事情，那个被罪恶捆绑的人可以因着神的爱、神的医治、神的释放，让我们完全离开撒旦的权势，出于神的，没有一句不带什么不带能力。思想到这里，我最后用一个例子结束。我看到一篇文章，它的标题是我那残缺完美的哥哥，在一个基督教的杂志里面登的。那是一个我那残缺完美的哥哥，作者叫劳伦斯，他哥哥比他大4岁，可是生下来就先天性的肌肉萎缩症，所以也不能走路，手背也不能伸直，整个人就好像揪在一起，用各种诊疗方式想要让他恢复都无济于事。所以他就跟哥哥这样玩，从小他跟哥哥差4岁，他看着哥哥跟他一起长大。到了17岁那一年，他哥哥因为没有办法再救治就走了。可是在跟他哥哥相处的过程当中，他写下了这样，他说我那残缺的完美哥哥。他说他哥哥即便这样子，每天对人心里面打从心里面就是有一份那种喜乐可以活出来。遇到什么事情，他说他自己遇到什么事情就马上就那个，哎，他看他慢条斯理的去处理每一件事，然后也看到他哥哥几乎从他身上找不到两个字叫嫉妒。他更不可能跟他有任何纷争，他要他都让他。哥哥走了，17岁走了，这个弟弟继续活下来。当然弟弟是健康的，是正常的。他有一次他出去了，他也参加部队，然后去打仗，结果他也被打成残障。很多人都以为说，那这下他大概生命当中就这样，很多人都开始想要关心他，想要安慰他。周围人看到这种残酷的事实一临到的时候，真的都很想帮他一点什么。可是他就在那个时候，他说我看见我那残缺完美的哥哥，所以对于我来讲，我现在有的还比他更多，我的生命还在，我虽然那个我还可以撑着拐杖走，我那哥哥是爬在地上的。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有的会比看我们自己没有的会多很多，是不是这样？你为什么会不平？因为你都看你没有的。我那残缺完美的哥哥，有的时候你的缺陷变成美，不是吗？我们很多都是有缺陷美，不是吗？你真的看到完美的时候，你还不感受。我们常常在生命病痛伤痕的累累的当中在过每一天的日子。当然你还会跟我讲，牧师，我没有你讲的那么惨啊，感谢主啊。有的时候你的健康是不是也是上帝让你有机会去服侍那一些不是很健康的人？ 还有一些你曾经也走过那段很不健康的时期，可是上帝医治你了，是不是也有机会上帝用你成为下一个可以祝福别人的人？我今天选一首比较大家比较不太熟悉，但是我想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我深信那在各个他的山顶。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